Hello， 各位创新拿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文华。今天是6月1号，礼拜一。一开始还是让我来欢迎新朋友跟老朋友，欢迎建超、嘉燕、桂兰、新定或者续定王文华的音档。那此外呢，还有五位朋友是上礼拜我在 Elcom 公司举办的网络论坛认识的，他们是佑慈、荣华、耿维、伟恩以及富平。希望上礼拜的论坛都有让你们大开眼界。好，那不管你是新朋友老朋友，我都邀请你用 email 最下面那个蓝色的问题来跟我互动，你只要点选那个蓝色的问题就可以留言了，那你的留言我都会亲自阅读并且亲自回复。好，今天我想聊的题目是怎样的钱别赚，长期才能赚大钱，从 Netflix 主动跟顾客解约说起。好，这个新闻也许大家注意到了， Netflix 啊，中文翻译成网飞，是一个线上影视平台，在5月16号呢宣布它要主动跟客户解约。哦，这个新闻令人惊艳啊，为什么呢？一般公司都是巴不得你无止境的续约，每个月扣你信用卡嘛，那纵使你从来没有使用它的服务，它也闷不吭声啊。那 Netflix 竟然会主动通知你说，哎，王先生，你很久没有看我们的内容了，而且如果你不回复他的话，他就咚把你的账户给开除掉。那今天这一集我就想分三部分来聊了，第一部分是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，那第二部分是聊说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事要怎么样的执行才够细腻，那第三部分让我延伸到个人呢，谈谈这对你我赚钱有什么启发。好，第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 Netflix 为什么要这样做。第一个原因啊，展现自信。什么自信呢？我内容够好，顾客够多，我不怕少一些不看我内容的顾客。 Netflix 这个平台它除了播放别人内容，它其实也自制很多节目，比如说啊，在2019年1月28号那天的英档我们曾经介绍过他自制的一个节目啊，是日本的整理女王近藤麻里惠所主持的。好，所以他就告诉你说，其实我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不看你真的很可惜，那如果你真的不看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好聚好散。他对内容非常有自信。那第二个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赢得好感。那他在发表这个新闻的声明中说啊，顾客赚钱不容易， Netflix 不希望顾客付钱买不用的东西。啊，你看这话说的多大气啊。如果你是顾客，你会觉得哇，他会想会为你省钱，他想会为你着想，突然之间好感就增加了。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，哎呀，其实对他来讲这伤害并不大。坦白讲，每家公司都想赢得好感啊，那为什么别的公司不这样做， Netflix 这样做呢？啊，这些定了不用的顾客，俗称僵尸户，其实只占 Netflix 顾客的 0.5%。 好，那 0.5% 是多少呢？根据3月底的统计数字啊， Netflix 有1.8亿名顾客，所以如果你算 0.5% 的话，大概只有91万。好，91万对别人来讲是大数字啊，对 Netflix 来讲相对是个小数字啊，所以纵使这些客户都不再付费了，对他的伤害也不大。好，这个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 Netflix 做这个动作。那第二部分让我们来聊聊，如果你要做这样的动作，或是你要做其他跟顾客有关的事情，要怎么样做才细腻啊，这个是对于执行力一次很好的启发。我分析 Netflix 做法有三个步骤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是不是可以应用在你做的事情中。那第一个步骤啊，它首先要定义这些僵尸户嘛，哈。那僵尸户有两个定义，它非常清楚的写出来了，所以说顾客都会清楚的知道啊，他是不是会被自动解约哈。那第一种僵尸户呢，是订阅之后12个月内都没看过。哎，这的确是很少，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一点点的兴趣， 应该不至于12个月都不去看它吧。好，那第二类的僵尸户就是订阅之后12个月内有看啊，但是呢你持续的订下去，在五年内啊，你过去两年都没看。大家可以想想，这也是很少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这两类人的话，代表你真的对这个 Netflix 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好，所以他把僵尸户定义清楚了，让所有的顾客都知道自己是不是僵尸户之后呢，他做第二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就是他会主动的通知你，好，他不能没头没脑的就把你的账户给取消掉，主动的通知你，好，那给你一个回复的机会啊。那如果你不回，他才跟你解约。好，那第三个步骤也同样的重要，是发生在解约之后啊。那很多人被解约之后才说，哎，为什么我没办法上 Netflix 了，才猛然发现，哎呀糟糕，我被解约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他会想要求，哎，你回复我的账户好不好？可以，你可以做这样的事。所以 Netflix 的规定就是说，你取消之后十个月内，非常长的时间啊，十个月内都可以恢复你的账户。然后你十个月内恢复的话，你原来的设定都还在。而这一点很重要，为什么设定很重要呢？因为通常我们订阅一个服务之后，我们会设定嘛，就像我们用浏览器，我们会设定很多我的最爱放在我的书签里。如果这些一夕之间都消失，哎呀，是很麻烦的。那用 Netflix 也一样啊，你会设定，哎，你喜欢看的片型啊，你过去看到一半的影片啦等等。虽然你被取消了，只要十个月之内你恢复，这些设定都还在，减少了用户很多的麻烦。好，所以大家看到他做这件事情，他的执行也是相当细腻的，这可以给我们平常做别的事情作为参考。好，那最后一个部分我就想延伸到，那对你我赚钱有什么启发呢？我分享三点。第一点，我写下的笔记是贡献价值，拿对等的钱才能持久。好，刚才大家听我的语气知道关键词是对等啊。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对等。商业的本质就是一种价值的交换啊，你贡献出某种价值啊，不管这个贡献的方法是卖一个实体的产品或是提供一种服务，你贡献某个价值换取金钱。那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，这个价值跟金钱是对等的。好，不过大家当然知道，不是每个市场都是有效率的，所以绝对有那种贡献出的价值跟拿到的金钱不对等的关系。最好的例子，很多企业中都有肥猫，呵呵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？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却坐拥高薪。那同样的，很多企业中有年轻人，他们明明很有才华，明明业绩很好，却被老板压榨拿低薪。好，不过这些不对等的情形其实都不会持久的，那些有才华有业绩的年轻人迟早会跳槽的啊。所以呢，你我在职场之中可能有时候会怀才不遇，拿的钱太少，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福星高照，拿到不该得的钱啊。拿太少不用沮丧，拿太多也不用得意，因为这些不对等都不会持久的。所以对我们的启发就是，该拿的钱不要害羞，你要敢开口，你要敢要。不该拿的钱呢，或是拿了太多的钱呢，不要拿。那如果你真的想拿，没关系，你就提高自己贡献的价值。好，这是我得到的第一点启发，贡献价值，拿对等的钱。那第二个启发我写下的是，价值不是绝对的，而是一种相对的概念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对的买家或卖家。好，这听起来有点玄闹，我用一个例子大家就豁然开朗了。我问大家，油跟水哪个值钱？大家一定会说，那当然是汽油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我问大家，如果今天你在沙漠中没有水喝呢？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。我再举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啊，比如说就以创新拿铁来说好了，创新拿铁王文华听音档订阅一年要1000块，好，那一年52集对不对？所以每集大概不到20块新台币。好，每个礼拜花20块了解全世界创新的人与事，大家觉得值不值得？哦，那我们大部分的订户都会觉得值得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不值得啊。 那哪种人呢？啊，第一个他对创新根本没兴趣，
那他当然觉得不值得嘛。
啊，第二个就是他对创新有兴趣，但他太忙了，他没时间听，
那当然也就不值得，对不对？
他说，那这些认为创新拿铁王文华听的不值得的人，哎，也没有不好哦，也没有不对哦。啊，关键是王文华跟创新拿铁的团队必须要找到对的客户，就像各位你必须找到对的客户一样。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一点给我的启发就是，价值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好，关键是我们要找到对的买家跟卖家。啊，最后我得到一点启发是，赚钱的同时也要赚取顾客的两个字。好，刚才我有讲过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 Netflix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因为它要赢得，好了，有朋友听出来的，好感。好，赚钱的同时要赚取顾客的好感。哎，你有没有花钱找气受的经验？也就是说付了钱之后，哎呀，还是很不爽啊。一定有啊，不管是去上餐厅啊，或者说买什么其他的东西。那这样对方纵使赚到你的钱，他赚不到你的好感，那他赚你的钱就只有赚一次。好，所以钱是一次的，好感是长久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位，包括王华自己在内，我们要确认自己赚钱的方式啊，是酷的，是帅的，是潇洒的，像 Netflix 这样子，让顾客满意的，有好感的，这样才有下一次。这样子的话，长期看来，你赚的钱绝对比你所谓捞一票来得多啊。好，这是我得到的最后一点启发。最后做总结了哈，现在疫情慢慢的在减缓啊，那市场机会也会慢慢的开始重新启动啊，大家都沉寂了好一段时间，接下来要努力赚钱了。只不过在赚钱的同时，让我们互相提醒，我们也要赚取价值跟好感。